有些感情，外人看不懂后，就看不顺眼了。不过叶嘉诚的确是男人里的真角色，没有错。人帅、聪明、有风度，面善心冷、有手段。只是到底是无情似有情，还是有情似无情呢？叶嘉诚性情爷们儿，最后关头也用最爷们儿的方式保住了石简的性命。唏嘘吗？感慨吗？感动吗？有些感情，旁人大多都是品个滋味，然后发个感慨。他们不是当事人，难过、遗憾一下，可能也就过去了。医院几个护士知道事情真相，都无限的感慨，好几个偷偷抹了抹眼泪。他们的难过遗憾是真的，但是他们下班后还是可以甜蜜的和男朋友约会。然后想到医院里的石简，他们心里更加珍惜自己当下的幸福。即使他们男朋友不帅也不富有，甚至也没有那么爱他们，但是这些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。最重要的是他们和男朋友还在一起呀，他们还可以牵手亲吻看电影，甚至是吵架拌嘴生气以及分手。他们私下还带入的讨论，如果自己男朋友用这样的方式救了自己，他们会怎么办呢？讨论之后都庆幸不已，谁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证明爱情的伟大呢？旁人再叹息，生活都是照常进行。医院的医生护士是这样，普通的亲朋好友是这样，张凯当然也是这样。石简出事之后，张凯的生活还是和以前差不多，只是更忙了。每天上班下班开会接电话，陪阿佩处理各种商务。一家是越来越乱，很多事情都要提前准备。偶尔有个时间，他还会到酒吧跳个舞喝个酒。想起石简的时候，只能无奈地叹叹气，这真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作为朋友，如果能让他好过一点，他很愿意帮助石简。只是怎么帮呢？安慰陪伴吗？石简都不需要，真的是什么都帮不了啊。所以他只能释怀，收起怜悯之心。张凯觉得自己是这样，阿佩应该也是吧。石简出事之后，阿佩去过医院一次，后面也没有去了。一方面应该是顾及身份，另一方面不再关心过问则是最好的方式。没有人能成为别人的救世主，何况阿佩当下的事情还有很多。叶嘉诚不在了，易钦东重新回到叶茂，打算改名。原本叶茂股份里叶嘉诚占了大头，后来叶嘉诚手头的大部分股份转进了易茂置业。当时叶嘉诚急着卖自己的股份，原因不明，也没有公开消息。不过易茂是买家，张凯当然知道叶嘉诚售出股份要和易钦东分道扬镳，至于具体是因为什么，他不清楚。同样，车祸事故还在调查，也没有结果。先打经济纠纷的官司吗？不过，叶父叶母不想打这样的官司。叶茂这一摊子，叶家不管了，张凯也没办法。用叶市长的话来说，只要他儿子还活着，惹出多大的摊子，他都帮忙收拾。现在死了，他叶清德不愿意再操心儿子的任何事情。不愿意，这是真的不愿意。叶嘉诚死了，叶市长反而恨起自己的儿子。是的，就是恨。张凯见过叶市长两面，一次陪易佩慰问他，一次征求股份转让的事情。叶嘉诚剩下的股份，他们这边想全部买走。叶市长排斥处理这样的事情，连律师都不愿意委托。他们不需要叶嘉诚留下的钱，一点儿也不需要。不处理这件事情，儿子在他们心里都是好好的， 不用面对了，也不用记起他们失去儿子的这件事情。岳父岳母这样，时节也是如此，甚至更过。常常来陪时简的反倒是叶妈妈。叶嘉诚生命最重要的两个女人，一个是生他的母亲，一个是他愿意付出生命的女人。张凯最后一次去医院，看到叶妈妈和时简不说话，相互坐着，都怯步了，不敢进去了。人都是抗拒悲伤的，谁喜欢流泪呀？张凯不敢进去，高燕飞也差不多。高燕飞是叶嘉诚的死党，也是人模狗样的有钱公子哥一枚，学的也是建筑设计。两个人交了朋友，一块喝了酒，喝得差不多了，高燕飞笑呵呵地说：哼，小狐狸出国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追着他出去，继续挖我好兄弟的墙角。哎，你说我兄弟怎么不在了？他倒是拦着我呀。张凯同样笑呵呵地问了问：哼，那你还会喜欢时简吗？男人对女人那种喜欢。高燕飞没说话，但快要打人了。这的确是无聊无趣又刻薄的一句话，不过张凯真的只是好奇而已，因为他现在没法揣摩阿佩的心思。一个男人想拥有一个女人，出于她的美丽、聪明、大方、善良等等各种令人心动的原因。如果一个女人突然失去了所有的光彩，甚至她所有的爱都随着爱人逝去而枯竭，这个男人还会继续心动渴望她吗？张凯觉得不会。男人渴望一个女人源于心动，如果心动的要素都没了，还会渴望吗？用现实的话来说，人是会思考的，即使不权衡利弊，也知道知难而退，即使心里还有一些爱意，但是不会心动了，还不如回归朋友，然后给予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不多不少。有的时候心疼是一回事，心动又是一回事。五个月了，时简还是那个样子。张凯很心疼时简，也庆幸阿佩终于收起了心思。晚上，张凯陪易佩出席一个慈善晚宴。易佩最近需要在很多媒体面前露面，即使不喜欢，还要亮相参加这样那样的公益活动。今晚的慈善晚宴来了很多女明星，张凯看着宴会的衣香鬓影，大饱眼福。这明星就是明星啊，个个都有着光鲜亮丽的美，巧笑倩兮，仪态万方。坐在易佩旁边的是一位公众形象很好的财经女主播，漂亮又谈吐幽默，眼底带着一份似曾相识的金娇之气。张凯想到了时简，曾经的时简。这个世界不缺美女，也不缺迷人吸引人的性格，两者合二为一的美女同样也很多，只是少了时简一个。女明星递了一支笔和本子过来说：易总，可以给我签个名吗？我超级崇拜你的。别人都找女明星，女明星又找男企业家签名，果然各行各业都出偶像。易佩望了望女明星，拿过了笔和本子，礼貌地在翻开的第二页签上了自己的名字。这个世界不缺一个时简，也不缺一个叶嘉诚，只是什么是独一无二，其他人再好，时简也只是缺一个叶嘉诚。时简是自己清醒过来的， 他一个人在病房靠窗的地方坐了很久，然后对进来的护士说，他需要办理出院手续。病房里的窗户已经全部封死，外面是一个艳阳天，还起了风，枝叶纷飞。石锦说要出院，石家请的专业心理护士先是一愣，然后笑眯眯地过来，开始耐心地哄着他，还认为他在发病吗？石锦转过头，尽量地把话表达得正常，还有意思明确。他要出院，他可以出院了。心理护士连忙给方女士打电话。石锦出事之后，他的爸爸妈妈立刻都从英国回来。昨天，方女士问女儿想不想吃小时候给她常常做的汤面炸糕，女儿意外地点头，所以今天方太太特意到杨家亲自下厨了，人不在病房里。女儿好的时候她不在身边，出了事儿开始弥补欠下的母爱。方女士前两天和丈夫就说了，他们下个月就将女儿带出国好好的照顾。时间即使这辈子都这样，他们也能接受，傻傻痴痴地活着，这总比没了要好。想起叶父叶母，他们更是愧疚万分。叶市长反过来安慰他们说，嘉诚除了是我儿子，他还是一个男人，我很骄傲，他最后时刻保护了自己心爱的女孩，我很骄傲，不然我会对他更失望的。惨剧已经落幕，留下的悲痛要怎么面对呢？时间还能平复一切吗？有些伤痛是没办法平复的，除非时间能再倒退一次。石姐没想到自己能够清醒过来，她坐在关闭的窗户旁边，看着外面的日头，思考着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，为什么一切全然不同了呢？再一次真真切切地回想着车祸所有的场景，叶嘉诚最后对她说的话，石姐忍不住狠狠地咬住自己的手。她的右手已经惨不忍睹，还包扎着白色绷带，人就算疯了也逃不开绝望。记忆一幕幕的重回大脑，组成了半年来他知道的所有事，耳边是他们每个人对他说过的所有话，叶父叶母，自己的父母，小姨小姨父，张凯，高燕飞，易碧雅，还有易佩。石锦出院之后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了青林市。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没有勇气走进那个家。他害叶父叶母，他的公公婆婆失去了唯一的儿子，他们居然还请他进门，高兴他能够好起来。叶妈妈煮了茶水给他，石锦道歉，一声声说着对不起。小石啊，是车子出意外呀，我们不怪你，也不应该怪你啊。叶母哽咽着，话里说着不应该，心里怪还是怪过。但是石锦同样是他儿子用命换回来的女孩，用丈夫的话来说，她要尊重儿子的选择。叶妈妈忍不住还是问了问石锦当时的场景。丈夫告诉她，车祸事故调查结果是车子出意外，只是这好好的车子怎么会出意外呢？会不会是有人故意害咱们程程啊？叶妈妈着急地拉着自己的丈夫问道。怎么害？谁敢害他？啊？他不去害别人就谢天谢地了。 叶师长打住了爱人的话，有意阻止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小石啊，嘉诚的案子已经结了，的的确确是车子意外故障导致的车祸。我们叶家也不要求汽车公司赔偿，我们不需要任何赔偿，只希望事情到此为止，不要再提及。我还能当我儿子活在我心里。叶师长这样说，就是不希望石简介入车祸的调查。他儿子到底为什么会出事，叶师长不是不会查清楚，只是比起儿子是自作自受的结果，他宁愿儿子是被老天爷带走，是他没有把儿子教育好。他从小教到大的儿子永远不听到的话，非要去捣鼓房地产。叶师长接着说：小石啊，你原先不是要出国读书吗？忘了这事儿，出国吧，跟着你父母出去，让他们都有个盼望。你还很年轻，要开始新的人生。叶嘉诚希望他出国，他的公公也希望他出去。石简不吭声地坐着。当了叶家五年的媳妇儿，她不会听不出公公的心意。公公继续说：出国之后，好好读书，多交朋友。忘了这事儿，也忘了嘉诚。你看他，之前不仅不负责任，还三心二意的。叶市长的眼眶红了。一个父亲这样说自己儿子，哪有不痛心的？时间只是摇着头，不停地否定着叶市长的话。三心二意，不负责任，他心里以前不是没有这样怪过叶嘉诚。眼泪轻轻地落了下来。他也没办法忘。他们不知道，叶嘉诚不只是他遇上的一个哄他开心、惹他生气过的帅气男人，他还是他亲密无间的丈夫、家人以及心里永远的爱人。叶市长还在生气，生叶嘉诚的气，捶胸顿足也无法消气。以前叶嘉诚跟石简说过，他和父亲是天生的不合拍。不过在父亲手术之后，他就改变了很多。毕竟，他要学会让老啊。叶嘉诚心里觉得父亲不理解他，也清楚叶市长对他是爱之深，恨之切。石简说了，叶嘉诚交代给他的那句话，也是他对父母最后的一个请求。给他领养一个妹妹。石简说出这话之后，叶母失声大哭，原本刚强的叶市长也哭了。石简情绪也一起失控，同样悲痛的不能自已。他没有办法的安慰着，直接失声叫了两声爸妈，像曾经他叫着他们的爸妈一样，以儿媳妇的身份陪在他们的身边。对呀，儿媳妇儿。时间把戴在无名指的钻戒给自己公公婆婆看，对他们说道：他已经答应了叶嘉诚的求婚了，所以能不能让他这辈子继续当叶家的儿媳妇儿，能不能让他代替叶嘉诚照顾他们、爱他们呢？石简在青林市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然后去了英国。 兜兜转转，还是出去了。但是心境对比之前已经完全不同。石简跟着方女士一块等在候机室，等着石教授办理好登机手续。他戴着方女士买给他的新帽子，把帽檐压得低低的。病了大半年，石简面色和样子都很不好看，尤其是体重，整整轻了10多斤。张凯跟着易佩一块从贵宾通道出来，他是先看到石父石母，然后看到他们边上的石简。石简是要出去了吗？或者是对他来说，的确是最好的安排。视线远处，石简一直低着头，头顶戴着一顶帽子，身上穿着一套干净整齐的白色运动装，但是面容不佳，对着拉杆箱呆呆地坐着。面容怎么会好呢？他病了这么久，他看起来是那么瘦，那么安静。张凯感觉自己的心跳都停了两下，望了望走在他前面的阿佩，要不要跟阿佩说，过去道个别呢？